贞观天子李世民听了小青樱的话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用手指着成亲王李道宗顿喝道：成亲王，皇叔，你偌大年纪，不识好歹呀，怎么能把不懂事的孩子打成这个模样？未曾做这个事以前，你想过没想过时不识身份？哎，真是无事生非，这还了得，把他推出去杀了。金瓜武士往上一闯，李道宗把嘴一咧，心说坏喽，明明我叫人家揍了一顿，我还成了被告了。李道宗赶紧跪倒在地，往上叩头：
万岁，冤枉啊，冤呐、啊！
我没打秦英，是秦英打的我呀，万岁呀！秦英在旁边一看，乐坏了，但是不敢让皇上看见，把小脑袋一扑了：胡说，你打的我，你怎么说我打你呢？
秦英啊，好嘞，我可是你太皇老爷，我这般年纪了，咱俩拍拍良心，好好说说究竟谁打的谁。
呸，你还有良心？你那良心叫狗掏去了。紧锣皇姑一听不像话，这是八宝金殿，狠狠的瞪了秦英一眼，这小孩才不言语了。程咬金一听心里高兴，心说目的算达到了，干脆他装了个好人，舔着草包肚子出班跪倒：
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
李世民看了看他，汪兄站起来讲话：
谢陛下。
老程稳稳当当站起来，往前走了几步：万岁啊，方才我听明白了，秦英呢就说李道宗先打的他，成亲王呢就说秦英打的他，究竟他们孰是孰非还弄不清楚，不过有个疑点，臣打算问一问。
哦，你发现什么可疑之处？
当然有了，万岁能不能允许我问一问？
可以，你问吧。
呵，程咬金成了审判官了，先来到秦英面前：
孩儿啊，别害怕啊，咱爷们儿有什么说什么，究竟谁打的谁？
他打的我。
哦，在哪儿打的？
在天牢段思玉大门。
那怎么专在那儿打呢？你们怎么碰上的？
是这么回事，我上学在天牢门前路过，成亲王领着一帮人在那儿待着呢，他说这趟街禁止通行，我问他干什么，他说奉了皇王圣旨在那儿守把天牢，怕有人给薛仁贵探监，我过去一给他见礼，他骂我小贼崽子，这才打的我。
行了行了，别往下说了。程咬金一转身又到了成亲王面前：王爷，谁打谁咱先甭提啊，先把这地点弄清楚。
您挨揍在什么地方？
哦，在天牢段思玉门前。
好，这么说你们两个人说的都一样了。
我再问你一句，你不在成亲王府待着，跑到天牢那儿干什么去了？方才秦英讲了，说你奉旨在那守把天牢，有没有这么回事？
万岁在这儿呢，给他旨意没有？
哎，咱先把这事弄清楚。
我的
李道宗一听啊，脸就变了色儿。他把这事儿疏忽了，本来他是假传圣旨啊，他光顾注意告秦英打他，他没注意这个事儿，让程咬金这一句话击中要害。李道宗真害怕，汗珠子也下来了。程咬金一转身问皇上：“万岁，您听清没有？您给他圣旨没有？是叫他守法天牢吗？”啊，一句话把李世民也提醒了。问李道宗：“王叔，我什么时候给你的圣旨？我多咱叫你去守法天牢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两旁人也不干了，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李道宗啊，没理呀、啊，不但冒汗，浑身立抖，扑通跪在这儿了。万岁，臣罪该万死。这是这么回事，他是我。李世民也气坏了，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是，哎呀，万岁呀、啊，听微臣把心里话说说。
薛仁贵打死我的女儿，阴间不允，致伤人命，我太恨薛仁贵了。理应把他开刀问斩，但是万岁又把他容期缓限，让他多活一个月。老臣心里觉着不服，我怕在这一个月当中，有人跟薛仁贵串供，把他给救了。因此我假传圣旨跑那守法天牢，犯下欺君之罪，万岁开恩呐、
啊！哦，
可把李世民气坏了，把龙胆一拍，噔！李道宗，你身为国家的亲王，执法犯法，你可知假传圣旨，蒙军作弊，犯什么罪吗？
臣罪该万死，万岁开恩。
怎么样？推开去！这回李世民是真的了，金瓜武士往上一闯，不容李道宗分说，马肩头拢二位，把他推出去了。程咬金在旁边一看，这事儿弄僵了。说李道宗死了，薛仁贵更活不了。说这话怎么解释呢？你想想皇上是什么心情？本来他那心就不好受，一怒之下把他亲叔叔再杀了，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，自然就要恨到文武百官身上，也恨到自己身上，更恨薛仁贵。那薛仁贵可就真没有救了。程咬金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又冒出坏水来了，心说干脆我当个好人。老丞相吧往上叩头：“万岁，刀下留人，杀不得，杀不得。”其实啊，程咬金真把皇上的心意给猜透了。李世民呢，从心里说哪能杀他叔叔，这是盛怒之下盼着有个人给求情，没想到程咬金哎给求情了。皇上心里头觉着是挺痛快：“程王兄有何本章？”“哎呀，万岁呀、啊，算了吧，成亲王那么大岁数了，颠三倒四，狐狸把肚子，您想想他女儿死了，这心情能好得了吗？痛子心切，难免一时冲动做了点错事儿。再者一说，他是太上皇，又是你叔叔，就代表你在天牢那坐一会儿，也不算什么违背圣旨。哎，也可以将就说呢，也不算假传圣旨，是不是呢？这个事儿分怎么讲， 万岁但能开恩，还是开恩，你就这么一个叔叔了，就舍得把他杀了吗？陛下，干脆把他饶了得了。
呀，李世民一听，程咬金这人还不错，不过这个人有冷热病，不知他是哪头的。今天又向着我皇叔了。
嗯，清言有理。老妖，把成亲王放回来。时间不大，成亲王上殿。这老家伙汗都湿透了，
谢陛下不斩朕，
非是朕不杀于你，我那成王兄苦苦求情，这才将你赦免，还不过去谢过成王兄。
哦哦，是是是。
李道宗也挺感激程咬金，赶紧过来，又作揖又撅屁股，一个劲儿的说好话。程咬金假亲近，拉着他的手，压低声音：“王爷，哎呀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做糊涂事呢？就是你在那守法天牢，也不应该打秦英啊，这不是没事找事？
不不，我没打他，是他打的我。
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我成亲王，你明白人竟干糊涂事儿了，你看见没？你要不承认把秦英给打了，这官司还完不了。你瞅没，你娘仨在那盯着你呢。哎，要哭哭啼啼，不依不饶，把皇上这火给惹起来，还得杀你。这假传圣旨的事儿还得坐实了。嗯，你呀放聪明点儿，干脆就承认把秦英给打了，让他们娘仨一高兴走了，万岁呢也就把你饶了。你要不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可没你的好，我救你可也救不了。
这
李道宗一咧嘴呀，
这程老千岁，你说我太冤了。
哎，冤什么呢？冤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不管了，你看怎么办。
好吧。
李道宗一想，我倒了血霉了，感情这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，这还得违心承认我把他给揍了。又一想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哎，我呀就别吃眼前亏了。李道宗回来见着皇上，承认自己打了秦英。哎呦，秦英这娘三个更不干了：“
万岁，您看此事如何发落？”
这
李世民为难了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啊！你说这个事儿怎么了？这边是亲皇叔，那边是外孙，又涉及到夫人，又涉及到女儿，怎么办呢？程咬金又出头了：“陛下，算了吧，我秦英啊，景罗呀，你们也就别计较了。你看看谁打的，他太皇老爷把他打了，那算个什么呢？你们还不依不饶的，多叫人家笑话呀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要说就这么就拉倒了，你们娘仨心里也过意不去，干脆我给出个主意，让成亲王呢拿俩钱儿认个错，让小秦英找个郎中治一治，剩下的钱呢就给孩子花了，干脆这主意怎么样啊？啊！”程咬金说完了，又跟李道宗说：“王爷，你看我出这主意如何？”“
行行行行，
我愿意，我愿意。”“那你准备给拿多少钱？”“
那老千岁您说呢？”“
我说呀，怎么也得这个数。”程咬金说着伸着俩手指头，李道宗一看不多，大概这俩手指头是代表200两，就凭自己拿出200两银子，那算个什么呢？
好，一切都程老千岁做主。
那我可做主了啊。秦英啊，景罗， 这不你们都在这儿呢吗？三头对面啊，我一手托两家给你们解决这个事儿。方才我跟成亲王说了，人家愿意赔礼认错，另外还给拿出一部分钱来给这个数。秦英就问程爷爷，这是多少钱？
哎，孩子，能少给得了吗？给你白银20000两。
李道宗一听，啊，20000银子，我这脑袋有多大呀？城门都过不去。
程老千，对，咱
你，
我成亲王，你还计较什么呢？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家趁万贯，你两腿一伸，那钱能带走吗？拿出20000银子，那算个屁！你别舍命不舍财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
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
李道宗一听，我妈倒了血霉了，挨顿胖揍，还花了20000银子。世界上有这样贱骨头，但是又没有办法。经过程咬金这一排解，两方都同意了。李道宗赔礼认错，拿银子，这小亲娘娘仨才欢欢喜喜下了殿。李世民传旨，把东床驸马秦怀玉也赦免了，狠狠的深刺了成亲王一顿，这才甩袖子退殿。那么这场风波过去以后，真有成效啊！这成亲王再叫他上天牢，他也不敢去了，他害怕挨揍啊！揍完了还得赔银子，谁干呢？就这样，程咬金大伙回去，经过商议以后，换班探监探望薛仁贵。这头一个就是程咬金呢，到了天牢见着薛礼，把酒席排摆上，程咬金能说呀，苦苦的相劝，让薛仁贵保重身体，一好好治伤，二好好增强营养，三心里往宽处想，你放心，我们想什么办法也叫你死不了。别看皇上给一个月，有这一个月就不愁那一个月。话是开心锁呀，经过程咬金、罗通、秦怀玉等等众人苦苦相劝，薛仁贵的心情稍微见些好转，这伤也逐渐的见好，饮食也增加了。与此同时，老程心里的着急呀，掰着手指头算这日子，一天两天三天，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？一个月一眨眼就到了。可发出去的几封信，搬请的四路救兵，烟空信渺，一路也没来。头一个军师徐茂公没信儿，二一个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没信儿，第三个山西太原镇八路总兵官没信儿，第四路老薛家的人连影也没有。心说这送信的人怎么走得这么慢呢？你们哪怕来一路，薛仁贵这官司也好办呐。这要到了日子，皇上要杀我怎么办？把老程急的也睡不着觉了，把这帮人也急得团团转。哎，这时间这玩意儿就是个奇怪的东西，你要盼他，他可慢了；你要怕他过得快，哎，比谁过得都快。呲溜呲溜的，一眨眼到了一个月。李世民呢，记得非常真呢。到了一个月这天，李世民早早的升坐九龙口，文武百官朝贺一毕。第一件事，李世民就传旨，在天牢段思玉把薛仁贵提出来，绑赴刑场53刻，开刀问斩，给翠云公主报仇雪恨。李世民心里还想呢，我看谁还求情。你们还怎么折腾？ 我这就够瞧的了，谅你们也没词儿了。旨意传下，下面是闻风而动，从天牢把薛礼提出来，周上行车，刽子手前仆后拥，御林军在这押送着，走过荷花大街，赶奔五朝门。整个的长安城全震动了，老百姓扶老携幼都走上街头啊，因为薛仁贵名望太大了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谁不知道平辽王征辽十二年为国家立下血汗战功，今天要掉脑袋，人心为之震动，都想看看这个热闹，有不少的人都落了泪了。还有些人在门前设摆香案，准备的酒菜，想要给薛仁贵祭奠祭奠。薛白袍把眼一闭，是一句话也没有，这阵儿他就认命。古人这个宿命论的观点可厉害了，寻思我这命啊就是这样，干脆别怨天别恨地，这是上天的安排。这行车缓缓往前走，等来到午门刑场，刽子手往上一闯，把薛仁贵从行车上架下来，就推上断头台，在台上绑好了，然后放起头一声朱一魂大炮。这杀人这麻烦事还挺多呢，还得有朱一魂炮。就这种炮声能把人的心给撕裂了，法场寺外一阵大乱，特别是文武百官跟薛礼交情好的人眼泪掉下来，无不摇头叹息，瞪眼看着救不了。最着急的就是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。你看程咬金平常说说笑笑，胡大海衰，今儿个可真急了。老头子浑身力抖，眼泪都掉下来，连拍屁股再跺脚，哎呀！仁贵哟，难道一说我就看着你掉脑袋吗？孩儿嘞，我可救不了你喽！哎呀！老程能耐再大也没咒念了。这时候监斩官成亲王李道宗在卫队前仆后拥之下升坐监斩棚，李道宗坐下了，心里说，我看你们还谁救薛仁贵，你们还谁有能耐，杀杀就是杀。